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爱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那近期呢，我们几位主持人非常关注两档脱口秀的综艺节目。那么在前几天呢，我们分别看了两个节目，都是与我们亲子教养关系有关的。在这两个节目里，两个演员呢，都各自的讲述了自己小的时候在学校遭受到被同学欺负、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他们父母的处理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我们都能够看到两个演员长大成年之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面对人际关系啊，面对校园霸凌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和观念也是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也聊一聊在节目中所看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是啊，其实我更喜欢正向给予的那位父亲。我都觉得如果全天下做父亲的能像那个女演员她的父亲一样啊，那我觉得很多幸福家庭应该都能开出非常灿烂的爱的花朵，养育出来的孩子可能都会非常正直勇敢。我记忆当中哈，她有一个例子是说，她在上学的时候被一个男孩子剪了头发，
嗯，
所以她很生气，她就回头两人就打在一起，最后被请家长了呀，
嗯，
然后对方的家长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剪头发怎么了？他又不疼。”哇，这个女演员父亲直接就共情了头发，他说：“谁说头发不疼了？你看他都死了，留在他头上的那些头发还在哭呢。”然后最后他说：“如果你觉得头发不疼，我要把你的儿子头发全剃了。”当然我说的比较简短哈，中间还有一些过程。况且这个女演员的爸爸是一个老师。所以对方的家长就说：“嗯，你还是一个老师呢，你就这样教育你女儿的。”哇，这个女演员的父亲一开始被噎住了，无话可说，转身就走了。但走了几步他觉得不对，他又回来了，看看手表，5:30已经下班了，他就跟他说：“下班了，现在我就只是一个父亲。”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哇，我要给这个父亲点赞。他在女儿受霸凌的时候非常非常及时的出现，并且非常勇敢的站在女儿这一边，而且表达了正义。
嗯，
当然有一点幽默的态度哈，我们听起来是幽默，但我相信当时那个父亲他是非常认真要及时处理这件事情，保护他的女儿的。对于对方无理的言论，他也及时的给予了回应。
嗯，
这个父亲就是做得非常的对，其实很明显的对方那个男孩子做得不对，然后呢这个父亲还狡辩头发又不会疼啥的，女孩子头发剪成这个样子不光是难看，而且是受到侮辱啊，受到霸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父亲是非常有勇气也非常有智慧。他是看那个手表没到五点半，因为五点半以前他都是做老师呢，他就出去等了一会儿，等到五点半之后了，说好，刚才我还是个老师，现在我就只是父亲了，我作为父亲我就是要保护我的女儿，为我的女儿伸张正义。我觉得在这个女儿的眼里边看到哇，有这么勇敢这么保护自己的一个父亲，我觉得这个女儿，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她这个状态就是非常顺利的成长，然后呢也非常有正义感的。因为在另外一个表演里边也看到她是怎么样去帮助在职场里边另外一位闺蜜的。
是，真的是要为这位爸爸大大的点赞。其实说到孩子遭受到欺负甚至是霸凌的时候，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老师和父母 这些成年人看到之后及时的制止并加以处理，不让这样的事件呢再度发生。这个是解决校园霸凌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父母或者是老师没有及时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可能结果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在另外一个脱口秀的节目里呢，是一位男演员讲述了他自己小的时候在学校遭受霸凌的时候，父母给出了一个不是这么有智慧的并且在我们看来也是不妥的处理方式。这个孩子回到家之后就跟妈妈说，我想转学，我不想在这读书了。然后妈妈一问才知道，这个小男孩在学校里遭受到了一个比他又高又壮的一个男孩子的欺负。然后这个妈妈想了想之后说，无论再怎么欺负你，你就装作没事一样，几次之后发现你没有任何的行动，也表现出来没受多大的这个伤害之后，他们可能自然就不会再欺负你了。所以说这个男孩子回到学校就按照妈妈给的这种建议来面对男孩子对他的欺负，结果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善，所以给这个孩子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有一次这些男孩子搞恶作剧，就把这个男孩子扔到了枯叶堆里面，起来之后这个男孩子想到妈妈的话，我要当作没事一样，他笑一笑，哎，我没事，是这些人在跟我打闹玩耍呢。然后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希望全天下再也没有小孩子在学校里被人欺负。
是因为这个演员他自己说，为什么在非常关键的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脱口秀，称之为段子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完全没有任何竞争色彩，没有什么竞争力，反而是非常沉重的。这不是一个会带来大家笑声的一个文本，而是会让很多人回忆起被霸凌的那些时光。因为霸凌其实很普遍的，或大或小，或时间长或时间短，很多人都有过被霸凌的记忆的。所以其实他的文本在当时一个脱口秀以笑声为比赛的这样一个场景里，其实是有一点点沉重的。然后大家问他，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你不在乎总决赛的名次，也一定要把这个心里话全部说出来？问了他两个问题，其中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你已经原谅了那个人吗？然后他说，我怎么可能原谅，如果今天他真的来了跟我说了道歉，我才可能会有这个选项是否原谅他呀。如今他也不可能在现场来呀，我也根本没有原谅不原谅他这个选项。这是他自己的表达。第二个问题我记得也有问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说这样一个文本，他就说了，这是他的一个心愿，他希望能用这个文本，虽然沉重有点不合时宜，但这件事儿真的压在这个已经成年的演员心中多少年了，他的一个心理阴影啊。虽然他说我当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但他期待从现在开始，未来的多少年之后，如果他有小孩子成年以后，人家问他为什么没有遇见霸凌，好像是这么说的吧。
对，就是问他，爸爸，为什么我没有遇到霸凌，他说，因为我当年在舞台上许了个愿。
是哦，这个我真的眼泪下来了，当他说这个许的愿实现了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就很复杂，他的文本带给我的感受也激起我一些回忆，包括我听来的我自己的，也想到了很多家庭的孩子其实在蒙受霸凌的时候，可能真的父母各有各的原因吧，没能够及时的给予孩子帮助，造成很多孩子到成年之后啊都还会记得当年的阴影的。
是，
所以也透过这个男员他的分享，呼吁所有的父母啊，要关注孩子被霸凌这件事情，要及时处理。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
这个男演员的母亲其实是没有好好的处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跟他母亲的这个交流上面有障碍哈。如果说这个母亲理解的是说别人是用语言的暴力霸凌他，就说哎呀你长得矮啊，因为他个子比较矮，如果是口头上的说，其实他母亲说这个方法别理会他，他说养他就没意思了，这个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他说清楚他这个是身体上的霸凌，直接就打到他身上了，这种霸凌是不管用的，所以有可能是他们这个沟通上面就没有沟通清楚。还有个呢，就是他母亲也不想去拿出时间专门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这个男演员在节目里也说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没想到解决办法，那我成年之后呢，目前我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才想把这个段子讲出来，希望有解决办法的人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好的处理。当然他也希望再也没有校园霸凌在孩子那种单纯快乐的世界里发生。实际上我们对比看到的这两个节目，一个父亲的做法，一个母亲的做法，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了。我们在节目里看到的这位女演员，她的爸爸在面对自己女儿受欺负的时候，她及时的站出来，非常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件事情，不仅让孩子感受到了父母的保护，同时也是在向校园霸凌来宣战， 成人们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儿，我们必须要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当，那孩子会留下阴影。所以说他及时的介入，那母亲选择的就是隐忍。他隐忍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像陈敏雄猜测的，可能是这个孩子没有讲清楚遭受这个经历的严重程度，要么就是这个母亲呢过于繁忙，还有就是可能母亲会觉得这是孩子们之间打闹的事儿，成人们不干涉，可能过几天就过去了，就没事了。但不管怎么样，这种处理方式却让校园霸凌这件事情愈演愈烈。所以说这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做父母的，我们在养育我们孩子的过程中，真的是要随时留心观察每天孩子放学回来他的情绪啊，开心不开心啊，父母多一些细心。如果发现孩子今天回来情绪很低落，跟我们父母说我身上哪里不舒服，甚至是你会看到他身上真的是有外伤的时候，比如说手脸上有擦破呀，有血迹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要问学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摔倒了吗，还是跟其他小朋友发生不愉快啦，有没有过激的这种行为呀。父母真的是要及时的去关注，甚至你不确定的时候也要打给自己孩子的老师一个电话，问问老师孩子今天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做父母的我们要多留心每一天孩子的变化。还有就是当孩子有这种情况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先不要批评指责孩子，也不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跟孩子来说，哎呀，对方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不要往心里去。你一定要站在自己孩子这一面，先要共情他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了我的爸妈真的是在关心我之后，听他把所有的情况遭遇都说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来解决。最终就是说一定要及时的来处理，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任凭之不处理。
刚才安好说一点非常触动我的，就是家长出面的时候不要先出来批评自己的孩子，说你这孩子怎么又惹祸了，又打架去了，你做啥了，人家会欺负你啊，这个也是让孩子非常的难受的。
嗯，我绝对赞同刚才安好说的。我们这一集也特别是透过这个两个演员的文本来解决孩子面对霸凌。霸凌这个词出来呢，它就不是一次普通的玩笑或者普通的一次吵架，有时候这个对，有时候那个对，这种可能算是打闹啊，这种打闹可能是常态。我觉得今天想强调的是，当孩子遇见霸凌的时候，就是霸凌它是一个已经造成孩子心理伤害层面了啊，这不只是说身体上你被人打了一下或者被人欺负了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当这个孩子回家跟他的妈妈抱怨说我要转学我不上学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就是霸凌了，就说明他不只出现一次，并且这个孩子非常无助，他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他在求救。当一个孩子向父母求救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父母亲嘛，然后是老师嘛。那当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无论这个孩子他认为是言语暴力还是身体实际的暴力都不能忽视。
对，
因为小孩子语言有时候很恶毒的，他会让这个孩子心里受很大的阴影，有些孩子会害怕到都睡不着觉的，有一些恶言恶语。
嗯，
更不要说有些是拳打脚踢，有身体上的伤害，他就不只是破了那么简单，他是心理破碎，所以都是身心的伤害。我们知道其实人心理伤害在年幼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就像一个人感冒了，你没有当时去看医生，你的感冒引发高烧，可能后面你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肺炎啊，导致生命危险。其实心理层面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它依然会造成很多问题，只是很多问题是后面几年之后才发现了更大的问题。其实追溯根源可能就是当时年纪小的时候在学校的霸凌，就在心理层面受影响的时候没有被关注到。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我是心里头也不断的在回想自己养育孩子中有没有忽视他们心理层面的需求的时候。那现在的父母都很忙，因为我们要忙于给孩子有好的经济基础啊，希望他有好的学校啊，要忙于各样的应酬啊，会忽略孩子心理感受。那今天这一集呢，真的也是透过 那个女演员的爸爸哈，他真的是及时雨呀，他是他女儿的保护伞，我和你同在，就表示你被欺负的时候我都与你同在，就是我一定要和你站在一起处理一切你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啊，哪怕他被剪的头发不疼，他也会认为这是一件欺负他女儿的事情，当时就必须立刻去处理。而且我记得在后面嘉宾分享这个女演员的文本的时候，有一位嘉宾他说了一句话，其实挺触动我的。他说其实无论做父母的还是身为长辈的，应该有一个能力才够资格做父母和长辈。他说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敢说真话。就是当一个孩子他能在你面前，你的爱让他有这种勇气说出真话的时候，就不能忽略他所讲的话。无论你认为这事儿是轻是重，那是你的感受，但那个孩子说出来的心里话啊，他在你面前认为你爱他，他才说的呀。所以要把这种爱的能力无限放大，让这个孩子永远能在你面前说出真话来，而他一旦说出来，你就能替他兜底。
在爱的里边呢，他就是对父母的一种信任。
他
真的是信任你，他才会把心里话说出来。他觉得说什么事情在你这都放心。
对，
如果我很小的时候孩子说心里话说得来你不愿意听，你就把他给打压下去，这些事情不能自己处理吗？如果用这种的回应，你想想孩子以后还会跟你说真心话吗？比如说这些霸凌的事情他就不敢说了。有很多孩子就是像这个男演员和女演员这两位脱口秀演员，他们都还跟父母说，有些孩子是不愿说的，因为知道说了也没用，也不会管他，也不会关心。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霸凌的人就威胁这个被霸凌的孩子说，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包括老师，包括这个你父母，你说了之后我会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和父母有极大的信任的话，这孩子还是会说的。如果本来这个沟通中间就有障碍的话，这孩子更加不敢说。有些孩子是忍受很多年之后要么爆发，要么就是一直积攒到成年之后，这个伤痛可能用一辈子就要去医治的。
对，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给孩子足够的爱，足够的安全感。这个爱不仅仅是我们身为父亲母亲去爱他，也要为他提供一个有爱的家庭氛围。他有着足够的爱，足够的安全感，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才更有智慧的判断是非曲直，正义不公正。圣经也告诉我们，爱里是没有惧怕的。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在我们的家庭中想一想，怎么才能够提供给他们有爱的、足够安全的一个环境。
哇，我忽然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神的名字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同在这个事儿哈，它真是爱的一个非常大的实实在在的表现，其实很难的。我们父母很难随时随处能关注到我们的孩子，但是神的应许却是所有信耶稣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他成为他子民的人啊，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赞美我们的神啊！人的爱就是很有限很自私，有时候父母的爱是有缺陷的爱，我们得承认他不完全，所以父母要跟这一位天父连接上啊，这个爱才能够从天父那里来。父母没有将爱充满我们的婚姻和生活的小孩子，他其实是没有那个实实在在的安全感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都是蒙了神的莫大的恩典，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悔改成为新造的人，神也让我们成为父母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恩典下，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也能够将恩典透过我们也带给我们的孩子。临近节目的结束呢，我们把神的话语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送给我们的家人们。圣经说道，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